他们写过历史第十九集埃利克。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卫斯理。再让我跟大家来介绍宣教士来中国的故事。有一个电影曾经在美国的奥斯卡这个电影节里面得到了最佳影片。这个电影的翻译有的翻成叫火战车。这个电影的主角，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年轻的一个运动员，一个英国的非常会跑步的一个选手。他在当时全英国是跑得最快的人，所以他就代表英国被选为代表去参加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因为他的最擅长的项目是短跑，也就是100米的短跑。但是后来没想到这个大会在安排赛程的时候，把百米的决赛安排在一个主日，就是星期天。那么对这个年轻的选手来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认为基督徒在主日就不应该参加竞赛，所以他就把他的意思告诉他们的领队。那么他们的领队当然一方面很尊重他的个人的一个意愿，但是也觉得很遗憾，万一你不参加比赛，那不是白白就失去了我们国家一面呢这个金牌嘛，因为他是一定会得金牌的一个选手。后来这个运动员他再三的考虑，他决定放弃这一项。不过还好呢，后来有一个弥补了，就是说他的百米没有参加，但是他临时报名参加400米，就是400公尺的。那我们都晓得400公尺不算短距离的赛跑。那一般选手在训练的时候百米跟400米也是不同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和重点。那这个运动员他一向就是短跑的训练，他忽然呢改为参加400米。那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而且也不太有把握的项目。结果没想到他在出赛以后居然照样拿到这一项400米的金牌照样为英国得到这一面很难得的一面金牌。当他回国时候真是英国举国欢腾把他视为英雄。不但是因为他得到一面金牌，更因为他坚持他信仰的原则更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心目中一个非常好的年轻人的典范。好，这位年轻人我们应该介绍他的姓名他的中文名字我们可以叫他埃利克埃利克，因为这是从他的英文名字 Eric 翻译过来的埃利克。这个电影是很多人重新认识到这个埃利克他年轻时候他对他信仰的坚持非常的有原则。我们真的很没有想到原来埃利克他得到金牌以后在英国成为明星的运动员他有很好的前途机会留在英国参加职业的运动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后来他居然选择了到中国来原来他其实是生在中国，他的父母就是在中国的宣教士，所以他小时候是在中国长大的。那么他自己选择成为宣教士这也让很多人非常意外， 说这么杰出的一个运动员，你到中国去，当时中国又不流行这样的这个运动的比赛啊，你很少有表现的机会，很少有参赛的这种这个切磋的机会，就觉得非常的不解，对他的决定呢觉得很难接受，但是他非常坚定的相信他一生还是要在中国来侍奉上帝，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从英国来到中国。在天津有一个教会学校，他就在那个学校里面当老师教化学，因为他自己在大学读的是化学，那又因为他的这个体育是非常杰出的运动员，所以当然也担任体育老师。那这样的日子说起来应该是很安定的，就是一面教书，一面也做一点宣教的工作。可是后来他心里面还是觉得教书固然很安定，但是他觉得在中国真正向中国人传福音才是他最想做的事情。所以过了几年以后他就辞职了向这个学校辞职，他就成为一个专门到农村，到最基层，到内地农村去这样的一个宣教士。当然他的运动的这种才能在中国是不太有机会让人家知道，因为当时中国人不太晓得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有多么了不起也不会想到一个金牌的选手在其实在当时体育界是怎么样被人重视。不过也有一次他有机会，因为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中国的东北，所以日本在那个当时大连那个地方办了一个这个好像东亚的运动会那么知道他是一个短跑的健将，也邀请他去参赛，他也很乐意的就接受了。不过他知道那一天决赛完以后他要搭的船回天津时间很赶的，所以他就预先订好一部的出租车在那个体育场的门口等他，他打算一到了终点马上就冲上这个出租车能够赶到港口去搭这个轮船。结果没想到当他到达终点以后他继续往前跑，忽然后面呢就演奏起英国的国歌，因为他是英国人他得了第一名，这个英国的国歌他一听到了就赶快只好暂停停住了，因为这是一个礼貌等到国歌演奏完他跑到出租车这个当然耽误了一点时间就出租车开到港口时候那条船已经开始开动了距离这个码头已经有一点点距离越看着越来越大越来越远所以他就用他那个那种飞毛腿一下了出租车立刻一直跑去追那个轮船，最后还从岸上一跳跳到那个甲板上面去。那么有人说他那一跳如果拿去参加跳远比赛可能又是一个金牌那这个故事后来传到英国很多这个小孩子都非常的崇拜他，很多漫画啦一些杂志上面都有这一些的关于他这个神奇的一跳跳上这个轮船。所以我们就知道埃利克是这样喜爱运动的一个传教士。但是他晚年因为日本跟发动珍珠港事变，发动世界战争，所以在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美国人都被关进日本的集中营里面，埃利克也不例外，他跟了很多外国人被关在山东的一个日本集中营里面。那么在集中营里面大家生活都很苦闷，大家都很无聊，所以他就用他的体育的这种才干，他就为那些集中营里面的年轻小孩子中这个青少年替他们等于带着他们做运动好像分组比赛等等，他当裁判，然后他因为小孩都知道他曾经是 奥运金牌的得主哈，对他是非常崇拜的，所以他就带着这些小孩子，让他们在集中营里面仍然是能够锻炼身体，而且呢，他也去照顾那些比较体力比较虚弱的人，所以他在集中营里就好像一个天使啊，带给很多人鼓励安慰。但是没有想到啦，就是到1945年呢，眼看着日本快要投降的这个时候啊，埃利克呢，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衰弱。后来人家发现呢，原来他得了脑里面长了一个肿瘤，脑里面长了一个瘤啊。那这个瘤一直压迫着他，一直使他走路越来越困难啦。一个最后终于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就过世了啊。那所以好在就是他的妻子啊，事先带着他的孩子已经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就已经离开中国，所以他的妻女事实上后来都在英国。好，这个故事哈，那我们就看到有这样一个优秀的杰出的运动员，他选择了做宣教士，到中国来教书，到乡村去传福音，然后又在集中营里面去照顾别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哈，我们过去中国人知道他的不多，甚至也不晓得曾经有这么杰出的一个运动员在中国做宣教士。那现在他的传记、他的电影都是很多人对他有更多的认识，我想也是我们中国人该知道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收听。他们写过历史第二十集，杜雪云。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魏斯理。我们今天再跟大家来介绍到中国来宣教士的故事。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平也非常精彩，那么引起了电影公司的注意，改编成剧本，拍成电影，甚至有些在国际上都成为非常著名得奖的电影，像《六福客栈》是说一个艾维德在中国带领一些孤儿在抗战的时候从山西逃出来的故事，像《火战车》是说一个英国的参奥运金牌的得主，一个杰出的运动员，他到中国来做宣教士，后来病死在集中营的故事。还有一个电影叫做《天堂路》它的英文叫《Paradise Road》。这个电影呢，是讲也是跟中日战争八年抗战有关的。就是说在抗战期间呢，日本人把很多的西方人，特别英国人、美国人这样欧洲人，他们都赶到集中营去关到集中营里面去。那么这个天堂路就是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苏门答腊就是南洋啦一个丛林里面，在那边日本也设立了集中营，那么新加坡啦、香港啦一些那些外国人就通通送到这个集中营去。那当然在集中营里面大家尤其在丛林里面生活非常的辛苦疾病很多人都得了什么脚气病啦、疟疾啦这些大家都是身心俱疲非常的煎熬。那没想到在这些集中营里面就有一些的妇女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合唱团甚至说不只是合唱团，甚至是交响乐团。那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乐器，怎么叫交响乐团呢？就是他们用他们的声音来当作乐器，像有的就发出好像小提琴的声音，有的就发出像号角的声音，所以合在一起就像一个人声的一个交响乐团。 那是谁把他们组织起来，是谁指导他们呢？就是有一个过去啊，就是一个英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士啊，在台湾曾经在台湾教书的一个啊宣教士，当然他也还有好几位啊跟他同样志同道合喜爱音乐的这样的这个啊被关在里面的妇女，他们就啊一起来筹备这个交响乐团。那没有任何的乐谱，也是靠着啊他们的记忆，他们就把这个乐谱啊能够背下来，默写写出来，然后交给大家练习。就后来他们不断练习啊，最后终于这个演奏会就啊实现了。这个整个集中营听了这个演奏会，这些人通通真是忘掉了他们生活的艰苦啊，他们就想音乐带给他们极大的安慰啊，特别他们不是演奏的不是一些很小的曲子啊，甚至他们可以演奏像那个新世界交响曲啊，或者什么梦幻曲啊，都是一些世界著名的这种乐曲。那这个宣教传教士啊，我们今天就特别介绍这一位啊，这个发起而且是提供这些乐谱啊，带领大家来借着音乐来战胜这恶劣的环境。就是他叫做杜雪云，他的中文名字叫杜雪云，杜啊就是那个杜甫的杜，雪天上的雪和云，杜雪云。他是英国人，他到了中国就到了台湾啊，在台湾当时有一个教会的女子学校叫做长荣女子中学，在那边担任宣教的老师，宣教教育的老师。但是没有想到就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啊，同样呢就把在台湾的这些外籍人士，特别英国人啊，统统要遣送回国，就是驱逐啦，要他们回国。但是在台湾的一些英国宣教士，他们又不想在战争的时候旅行那么远直接回英国去，所以他们想到新加坡当时还在英国的这个管理之下，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所以他们就有三个台湾的那个宣教的女性的宣教士，他们就包括杜雪云在内啊，他们三个人就先到新加坡去，然后跟新加坡当地的原来的宣教士配合，继续在那边教书，那边还是有教会学校。但是过不了多久啊，日军也占领了登陆新加坡，所以他们这次再也没有办法逃避了，所以就一起都被送到所谓丛林里面去的这个集中营里面去。但是因为他们这样子把音乐这样子把它变成这样安慰鼓舞的力量啊，也让很多日本本来是非常凶暴的一些日本管理的人员军人啊，也因为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啊，看到他们的努力，就多少对他们也有一点改变态度了。那个电影里面，《天堂路》这个电影里面，就是把他们怎么样辛苦练习啊，这个经过都拍摄的非常的真实，也是根据当时一些在集中营里面的人他们事后的回忆，他们说这样拍摄出来。那我们特别就要提到，就是说这几位宣教的妇女，包括杜雪云在内，他们这样的帮助别人，他们这样的鼓励别人，但是他们自己啊却没有活着出来啊，就在1944年的时候啊，杜雪云就在1944年的年底啊，他得了这个疾病，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就病死在集中营。那另外还有一两位跟他一起合作来推动这个合唱团的 也是同样都在差不多的时候啊，就啊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病逝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时候遇到战乱啊，时候自身的生命也啊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面把啊他们心中的平安，就是上帝啊基督给他们的爱和这种啊帮助人啊可以去度过这样困难的时候。那后来消息，因为他们到集中营里以后啊，消息就完全中断，所以他们的母会就是在英国完全不知道这几位宣教士人在哪里，他们啊是否平安。一直到战后啊，这个集中营结束了，那么活着回来的人才把这个集中营里面发生的事情啊公诸于世，告诉他们的啊母会。所以后来在台湾的这一所学校，就是杜雪云原来服务的这所学校长荣女子中学啊，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就在学校里面建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啊，现在这个礼拜堂仍然存在的，它就叫纪念礼拜堂。纪念谁呢？就是纪念这一位曾经在这个学校教书，后来到丛林的集中营用音乐来温暖鼓励很多很多的人，这样的宣教士。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故事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谢谢你们的收听。